次都是做一样的事情。这个聪明的人呢、就会觉得无聊，为什么每次都一样？这些人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进入其中的人，为什么每次都不觉得烦呢？不觉得浪费时间呢？不觉得无聊呢？我相信大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一定是有感受，就是有一种觉受，甚至你有这个法味，你在这中间得到法喜。所以呢，外人看起来很无聊的，不知道唱什么，不知道在拜什么，浪费时间的事情呢，还是有人愿意埋头苦干。今天这个第四场，还好啦，不是只剩一半的人啦，还有厕所门边也有人啦，表示不错的啦，大家都还深得法味啊，深得法味。那我们这个修行修法，就是日复一日在做同样的事情，修同一个法，念同一个主尊，念根本上师，好像这是我们终身呢死心塌地要做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呢道场每个礼拜都做佛事，每个礼拜甚至都有这个法会，已经都很驾轻就熟了。这个有一句话讲啊，以前也提过，师尊提的，熟了就会溜掉啦，熟了那鸭子也会飞走的，煮熟啦就不用再煮啦。所以熟的结果呢就是退步啦。熟的时候啊，你都可以一心二用，是不是？你一个心可以同时在想别的，嘴巴还会念个不断啊，你有没有发觉啊？你们嘴巴可以念个不断，然后还可以东张西望啊，还可以看这个 baby 那个 baby， 然后还可以看来看去，嘴巴还在哇啦哇啦一直念。这个就是一心二用，甚至一心三用，这是熟呢，它就会溜掉了，你的心会溜掉啊。所以熟有熟的好处，熟呢你能够专心啊，那就是更好了，能够专一那就是好。熟的呢就善心，那就是那就是虚念啦，虚修的，没有用的啦，到时候还是不能成功的，还是失败。所以我们呢、每个礼拜重修，每个礼拜做法会最重要呢，这个熟啊要能够巧，熟能生出这个巧妙才可以的，不是熟了就脑袋就把它丢了，不用大脑就溜了那就松散了，没用的那我这个刚刚法师啦念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这个人家是西藏的徒弟写的文章，我听了我都觉得说，好像我们在宣传西藏的密宗一样啊，因为写得太好了。我们就去皈依西藏的密宗算了所以这个有时候信众要懂得听话听了哪一个人好不要就说改头我去找他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相反了，作用就相反，人家好呢，我相信呢，我们汉人的密宗更好，我们师父的密宗更好，师父所做的功德更大，师父的身教言教更了不起，所以一篇文章好 能够动人的心弦。但是天下文章好呢，普天下很多，天下的文章很好的很多，这并不代表呢，这个文章好呢，修为就一定好，啊，不一定的，因为天生有写作的才能的人呐、他都不用修行的，他写出来的文章，人家每一个人都疯传呐、像发疯一样传的，啊，这个变成畅销。但是写这个文章本人，他一点修行都没有的，所以呢，光看文章啊，是不能啊、这个。以一概全的、当然这篇文章是写得很感动、这个法师选的这个题材是很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挑这么好听的文章过，这是我认识他十几年第一次能够共赏、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品味有提升，这个品味有提升、这个品味有提升、我记得前两天呢，我还在这个跟法师们开始，我说上师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整天跟你们唠唠叨叨的讲这讲那，挑三挑四的，你不要以为我只是一个唠叨的老太婆，跟你家的这个老妈妈一样的爱唠叨，不是哦，上师在讲的东西，我同时唠叨的东西，是在看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个法器啊。因为法器有四种的，一种叫做覆法器，就是这个容器是覆盖的，你讲什么他都不会听的，他听不进去的，你讲了他都流掉的，这个是翻覆起来的法器啊。众生有一种就是覆法器，你讲什么他绝对不会听的，他是跑掉，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他捂着耳朵跑掉的。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呢、有，你跟他讲怎么好怎么好，他就很讨厌的，给你一个冷笑，就已经很讨厌了哈。这覆法器。再来一种呢，法器是好是开的，但是呢它是有洞的，很多漏洞的，你给他装什么宝贵的法下去，他就一路漏一路漏，到家已经漏光了，还忘光了，这个是漏法器啊。今天在这儿讲的口水直流啊，呕心沥血，把毕生的这个宝贝讲给大家听啊，你听的嘴巴也是开开的，猛点头，但是离开佛堂啊，每一秒钟它就漏掉很多啊，到巴士站也就漏光了，是不是？这个叫做漏法器。另外一种法器呢，啊，它是这个法器啊，里头有东西的，里头装的都是他自己本来的东西。那什么东西呀？就是他的我执我见嘛。他的法器里头装的都是我，里头都是我你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外来的这个、甘露要放下去，你看看呢、跟一堆黑沙在一起，这个清水是不是变浊水啊？一下去已经不能喝了，它就叫做脏法器，因为法器里头有自己很多很多的这些脏东西在里头，而且自己很习惯、自己吃的很习惯的、你就这么一个法器，里头东西通通是你的，那么好的东西下去呢，改变了面目，就不是那个东西的，似是而非呀、就乱七八糟，这是脏法器的。那再来一个最好的，就是上等法器。这法器呢，是打开的，它又没有漏洞的，它又不脏的，这个就是最好的法器。所以呢，你不要想你修行。你修到哪里去，明眼的人呐、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法器，你是不是法器，是不是学佛的一个现在的法器。那天呢，我跟法师讲，我说你不要想上师久不久就抓来唠唠叨叨讲一堆， 教训一顿。哎，无非呢是看看你们哪一个现在这个法器是盖的呢，还是漏的啦，还是脏的啦，还是变好啦，无非是看这个东西，是在调这个东西，把你的法器给它提升，给它变得有用的法器啊。所以说，哎，大部分的法器有的呢就是副法器，有的呢还是漏法器啊，更多的是脏法器。那这个莲武这个法器啊，差不多可以摆到架子上去了啊，他听得很高兴所以每一个每一个是一个法器来的。所以这个挑文章呢，开示挑文章也就是看你的智慧，你认为现在要讲什么题目，那么你很用心的去找，哎，也找到一个 很切合你想要讲的东西，那这个是怎么缘故啊？哎，这个也是福报啊，是不是福报啊？啊，是不是那个信徒讲的？你能够找到一篇可以契合的文章，那就是你修出来的福报嘛。那怎么样能够做什么都可以用到福报这两个字呢？那就是这个法器应该是要很好的才有大福报，对不对？这个法器是很好的法器，才会呢这个福报那么大。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众生啊，你来佛堂十年八年也好，你就看看你自己这个法器跟你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刚来的时候我相信是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一个师姐做例子，这个李林师姐啊，她的例子，因为她常常很认真的跟上司沟通，她不会怕上司的啊，而且她有困难她会跟我讲，然后她有什么什么事她会跟我讲，她不会觉得丢脸啊，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啊。一般的人呢到现在还不敢在上司面前露面，还很多啊，有的躲在柱子后面啦，有的看到上司快点尿遁啦，有的就坐着十万八千里，他知道我是老花眼，我就看不见他啊，就是这样，到现在啊还不敢跟我照镜子的很多啊，但是他是很新，可是他比所有的人都勇敢啊，比所有的人都勇敢，他是很认真在跟随的。刚开始他跟我说，他最常说就是，上司我现在很懒惰，我晚上都不能让我自己去修一坛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时间去修法。那我问他，你上班这么忙吗？他说没有啊，下班就没事了。我就说，那你应酬这么多吗？你很多朋友吗？你需要应酬吗？他说也没有，我都一个人在家里那我说，那为什么你会没有时间修法持咒呢？他说，我看电子的小说，我看电子网络里头的小说啊。我说，你小说可以看到你没有时间走开修法。他说就是咯我说，那你可不可以一本看完就结束？他说就是不行啊，就会一直看到半夜啊。你看他很老实的哦。啊，我说糟糕了哦，这个小说这么好看，那很方便嘛，你只要给点钱你就可以看里头的书嘛。哦，看到，哎，我就加持他，我说教你，哎，你要固定时间，时间到你就关掉你的网络，就自己把自己拉开去制定一个时间去修法。哎，这样子一次教一点， 一次加持一下，加持一下。奋斗了几个月呀、啊，现在他终于呢跟我说：“上师，我现在可以修法了。”啊，是不是？因为他有困难哦，他敢面对自己的困难。那原来呢，他这个懒惰不是真的懒惰，是因为有这些灵障，有一些缠身灵。那么他回来参加法会，等一下说，哦，看到一个蛇的尾巴走掉啦。我说，哦，好事，那个叫做懒虫啊，那个懒虫走掉了，呵呵，他懒虫走掉。等一下又参加一个什么东西，他又说，昨天呢，第一忏，他说，上师你在摇铃还是什么的时候，我鼻子有一个东西跑掉了嘞，是不是？喉咙啊。喉咙有一个东西跑掉，所以是有东西缠住，所以变软骨头嘛，啊，所以这个东西一次走一点，一次走一点，然后呢，同时呢，我在每个礼拜在加持他，同时给他扶持，啊，他现在可幸福得很呐，幸福得很呐，连呐，半夜我回来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他在楼下，在雨中。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我第二天要去上法庭，我来拜佛，求佛菩萨加持我明天过关。哎呀，他很虔诚的，对不对呀？他比所有的人都虔诚的啊，啊，他会懂得来求，你看他的福报就出来。我刚好就回来，半夜8点半。我刚好就转回来，我说我要来跟法师修一堂法，哎，他就在门外。我说哦，我就说李林，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修法啊。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我自然就叫他一起修法啊。原来他第二天要上法庭的，你说是不是啊？他这个机缘也是他的福报，对不对？是他这样子潜心以后，自然这么巧合。就是福报，然后呢，请上师加持，我给他加持，我也希望他可以等了这么久，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啊，第二天回来，他自己又来跟我讲了，我不用问他了，我不用像有的人呢，哎，你好吗？你好一点吗？他不会，他自己跑来跟上师讲，他说，上师，我昨天哦，去法庭的时候啊。我都没有害怕，因为他说他英文不好，怕他临时害怕讲不出来，回答不出来。那么这个经过这一件好事之后呢，加持之后，他说我昨天很镇定，心里都没有害怕，一切都 OK 的，谢谢上师的，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跟一个上师在一起。你们呐、啊，就是把上司当成你们最亲近的一个人，啊，是你们的福分的、福报的增长的一个对象，是你们的智慧增长的一个对象，是你们一个加持的一个对象，是你们可以帮助你们的一个对象，啊，这样子呢，来跟他相处呢，你才能够快速的进步啊，你才能够啊增加。你的福分很快，因为这样子你会亦步亦趋呀、啊，就是步步跟随。上师跑东，李林也跑东；上师跑西，我也看到他。现在是随叫随到，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出钱他就出钱，没叫他出钱他也出钱，啊，叫他剪头发他也剪头发。哎呀，这样的信徒，你说是不是很珍贵呢？是不是很珍贵呀、啊？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福报。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他的福报。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啊，碰到师尊，进来皈依，然后呢啊，跟着师尊，师尊不在，跟着我们雷藏寺，跟着上师。坐东坐西坐南坐北，啊，所以这样子都不拒绝， 能够做这些菩提事呢，能够修行呢，就是他的福报。你们说对不对？就是福报。所以呢，我是觉得啦，大家自己当然在家里要修，但是自己修中间呢，会有很多的障碍。修行呢，有很多的关卡，很多关卡的，不是只是对着一张纸去修，你就可以一步登天的，不可能。因为我们呢，很多的业障，很多的这个魔考，很多的障碍会出现。尤其是修这个密法，密法呢，密法是一个大法来的，大法呢一定要有人指导才安全的，要不然中间呢会有很多的引诱，很多的陷阱啊，很多的障碍，里里外外都是考验的。所以呢，还是安全一点呢，还是要跟你们的指导的上师呢保持密切的联络啊，密切的沟通啊，有什么事请教一下，有什么事讲一下啊，这个对你们呢是很大的助缘，是很大的助缘。尤其是如果你有机缘跟在师尊旁边，当然是最好。但是除了师尊之外呢，你就要选择一位上师来跟随，这样子是更有福报的人，这是有福报的人。每一个修行的人旁边都要有善知识来支持他的，一定要有支持的，而不是孤军奋战。孤军奋战呢，是绝对很少可以成功的。这种人呢，就叫做圆觉，他自己可以觉悟，声闻跟圆觉。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大根器的话，绝对需要有人从旁呢，一点一点的给你指导，免得呢你走的冤枉路，而没有时间回头。没有时间回头。昨天我要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位师姐，我忘了她的名字，追到楼梯口，拿了一封信跟一个红包要请上师家吃。原来她的亲戚的女儿，她的亲戚的女儿呢，进了神经病院，年纪轻轻进了神经病院。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家里呢，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他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他会通灵，他忽然有一天他会通灵，那通的这个灵呢，据说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呢，通了灵之后呢，这个精神跟语言跟行为都变得越来越离谱，最后都要杀家人。他要动刀杀家人，观世音菩萨让他去杀人，所以最后就被抓到神经病院去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你通了灵，你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你一下子就被控制住了，你想回头回不了头，因为灵力是很厉害的，你是摆脱不掉的。摆脱不掉的，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渡来的众生，有一些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错的，也是好几个都疯掉的，都疯的，疯疯癫癫的。所以这个修法呢，要小心，要小心，因为密法呢，它这个法是修念力的。这个念力一修呢，会摄招很多东西来的。念力越来越强，摄招的就越多。那你如果认为你摄招的都是大佛大菩萨，那你可就错了。因为能够摄招大佛大菩萨的，一个就是一个根器，一个就是你的修为。你清净了，你清净的人，你越清净，你摄招来的这个菩萨就越高，这个层次就越高。你越不清净，你摄招来的 一定是三恶道，三恶道。所以呢，修行人不知道，以为很高兴，自己在家里修道，哇，通神通鬼啊！这个东西呢，一旦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不妙。你在高兴的时候，我是很担心的。说老实话，你在沾沾自喜的时候，我是替你捏一把冷汗的。你相信不相信？你在高兴的时候啊，我们是替你捏一把冷汗，是非常的担心的。那所以说，这个人人在修，其实人人是在通灵。你设招主尊，就是通主尊，不是通灵是什么东西啊？啊，是不是在通它？那就是在通灵嘛。你设招金刚，你就是在通金刚嘛。你设招观世音菩萨，就是在通观世音菩萨的灵嘛。但是问题是，观世音菩萨啊，有真有假的啊，所以大家自己还不能分辨。你不能分辨呢，你需要人家指导的，要不然会误入歧途的啊，很悲惨的。那么这个金刚上师呢，可以帮助你啊认明这个真假。金刚上师他可以帮助你，那么你跟随一位好的金刚上师，也就是你的福报没错啊。你的福分差，你就跟错人啦；你的福分好，你就跟对人啦。啊，那么你再不好呢，你到处都跟错人啦，你这一生就完蛋了。啊，我们很多的信众有好几个例子，过去呢跟着莲池上师，啊，天南地北都跟着我，一切就很顺利。可是后来呢，他嫌麻烦呢，啊，跟了别人去了，到现在一窍不正，都很衰，运也很差，工作也没有，家庭也破碎，是因为他放弃了我们这一条线，放弃了跟随的这一条线。不是我自己自卖自夸，十个有十个不好的，十个有十个不好，因为金母的加持力还是不一样的，你说是吗？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啊，你们有福气，你们才会碰到好的上司；福气差，那你碰到的也就是差一点啦。这个都是福报的问题啦，没错啊。所以以后呢，我们再慢慢聊。上司经验也不少，吃的苦头更多，所以呢，应该有一点点东西可以给你们指导的。阿弥陀佛。